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骑着自行车的九旬老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号。我出生于1930年，今年整整90周岁了。用眼下时髦的话说，我是个30后。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百病缠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女儿把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可我命不该绝，就在此时我得法了。经过20多年的修炼，我不但身板硬朗，头发多一半是黑的，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寻找有缘得闻真相的人。邻居们都说法轮功好不好，看看老学他娘就知道了。老学是我小儿子，这老太太跟吃了人参果一样，越活越年轻。下面就讲讲我的故事。第一部分，得法。在我65岁那年，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不但腰疼腿疼，还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叮嘱我儿女，千万别给你妈翻身，她一点都不能动，她身边不能离人了，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儿女们偷偷的落泪。因为我娘家姥姥、妈妈还有姐姐都是五六十岁时就去世了，医生的话等于是给我判了死刑。女儿悄悄地把我的装老衣裳都准备好了，也许冥冥中我有神佛保护吧。慢慢的我又活过来了，就是身体很虚弱，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1996年的春天，小儿子给我拿来一本转法轮，告诉我现在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听说去病效果很好，你也和他们练练试试。我虽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听了名字心里就舒服。我没上过学，只上了几天扫盲班，认不了几个字，就让我老伴儿给我念转法轮。我越听越爱听，句句说到我心里。我开始找练功点儿学功，如果知道哪里放师傅的教功录像或讲法录像，不管多远我都会去。渐渐的我身上有劲儿了，也就是个把月吧，我的身体就全好了，天天乐乐呵呵的，什么活都能干了。被医生判了死刑的我练了法轮功，现在90岁了，身板硬硬朗朗的，还在院子里种了一块菜地。我认真都不用戴眼镜了。没上过学的我，现在大法的40多部经书我都能通读了，还能看明慧期刊。第二部分，两次车祸安然无恙。1996年秋天，一天我骑车去办事儿，一个小伙子骑摩托车把我给撞倒了，小伙子吓坏了，赶紧把我扶起来。我想起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不给人家找麻烦，就赶紧说我没事儿。可是再想骑车却骑不了了，小伙子要送我上医院，我不去，小伙子便把我送回了家。到了家门口，我没让小伙子进门，一来我不想让老伴知道了为我担心，再者怕儿女们知道了责怪小伙子，就让他走了。回到家，我为了不让老伴看出来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晚上照常去了练功点儿。我被摩托车撞时正好让邻居老太太看见了，傍晚见我从他家门前过，就问你不是被摩托车撞了吗？我说没事儿，不咋地。就听他在我身后向周围的人大声说，你们也赶紧练法轮功吧，你看他让摩托车给撞了都没事儿。第二天，那个撞了我的小伙子领着家人来看我，儿子知道事情的经过后对小伙子说，算你小子有福，撞了我妈这样的大好人，不讹你，也亏我妈练了法轮功，不然还不让你小子给撞坏了。大伙儿都笑了。还有一次是快过年了，家家都在忙着扫房，我去买扫房的东西，骑着车子一拐弯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忽然听到人声嘈杂，嚷着上医院吧。我赶紧睁开眼睛，原来我又被摩托车撞了。女婿的同事看见了，认出是我，赶紧给女婿打电话。女儿、女婿、儿子全来了。我挣扎着说没事儿，不用去医院。儿女们不干，和肇事者一起把我送进了医院。经检查，我头上有一个馒头大的包，腰部有淤血，医生怀疑还有内伤，要求住院观察。我坚决不同意住院，儿女们没办法，只好拿了一大堆药回家。回到家，我坚持学法练功，我儿女们都见证过大法的神奇，也不逼我吃药。第二天，那个包就消下去了。自始至终，我并不怎么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第三部分，七天闯过生死关。自打我修炼大法以后，20多年来身体棒棒的，没病就不用吃药了，倒也消过几次病业，而且还吐过3块黑血块子。按常人的遗传学，我姥姥、妈妈、姐姐都是得癌症去世的。我明白，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身上的病灶是师父给我清理出来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不是病。我不但不胆小，还增加了我信师信法的信心。特别在我80岁那年，有几天我不想吃东西，开始几天还能吃片西瓜，喝一点水，后来连水都喝不了，看见西瓜就恶心，尿的都是血尿。我独居，怕儿女们担心，也觉得自己是修炼人，这不是病，就没告诉他们。宵夜第七天是个星期天，一大早小儿子有事到我院里，见我还没起来，觉得纳闷儿。儿子知道我平时早起来练功的，于是便进屋看我，一眼看到外屋便盆里尿的血，就惊叫起来。我赶紧迎出去，他一见我的样子就更着急了。妈，你走路都打晃了，怎么也不说一声，这次怎么着也得去医院检查检查。没等我说话，他就给他哥哥打了电话。大儿子一会儿就来了，知道情况马上说，星期一就去市医院。说完就急着安排去了，因为大孙子是市医院的医生。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才想起来求师父。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师父啊，我知道我这不是病，可是儿子们不修炼，要送我上医院。到了医院，我也没法和医生解释啊，说了他也不懂啊。我不想去医院，师父您帮帮我吧。过了不一会儿，大儿子又回来了，对我说，明天小丽，就是大孙子媳妇儿的同学，要到市里考试，想在他家住一天，要不咱星期二再去，你还扛得住吗？我说没事儿，扛得住。我心里偷着乐，师父在帮我呢，到不了星期二我肯定就好了。就这样一想，顿时感到身体轻松了许多。我知道师父把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我想吃东西了。等到星期二一大早，儿子们来接我去医院时，我已经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看着眼前面带微笑、身体利利索索的母亲，大儿子愣了会儿，问：妈，你好了？我笑着点点头。小儿子高兴地说：谁不练，我妈也得练，不让练可不行。第四部分，向内找，提高心性。去年8月15，外孙女儿给我买来了很多好吃的。中午，小儿媳叫我过去吃饭，我就拿了很多东西来到后院。可听我说，东西是外孙女儿拿来的，小儿媳就不高兴了。我也没想她为什么不高兴，就张罗着把拿来的西瓜让重孙子们吃。小儿媳却不让，说，别吃她买的，他眼里从来就没他小舅。我愣了一下，也没说什么，吃了几个饺子就回前院了。回到屋里，我心里有些不痛快，我这图个啥呀，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好吃的，却惹了一肚子气。可儿媳平时很孝顺，从来没这样对待过我。师父告诉我们，有矛盾向内找，也许是我哪儿做的不好。我和小儿子住前后院，外孙女经常来看我， 却很少到他小舅舅家看他小舅和舅妈。小儿媳这是挑理了，都怪我粗心大意，考虑不周。等外孙女再来，我得教教她这些礼节。再者，我这90岁的人了，孩子们都很孝敬我，很少让我生气。今天小儿媳这是帮我提高心性呢，这是好事儿，很难得的呢。正想着，儿媳进院了，手里捧着烙饼卷着鱼，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进屋就说：妈，刚烙的饼，炖的鱼，你快吃吧。哎，刚才还是阴云密布，转眼就晴天了，还是修炼好啊，我一向内找，他马上就变了。第五部分，枯木开花，香溢四方。通过20多年的修炼，我不但身板硬朗，头发多一半是黑的。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寻找有缘得救的人。邻居们都说，法轮功好不好，看看老学他娘就知道了。这老太太跟吃了人参果一样，越活越年轻。其实这一切都要感谢师父啊。我常跟孩子们说，我的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延长了干啥？是让我救人的。师父救我，我救世人，这是我的使命。所以孩子们明白这个理，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很支持。有一天，大儿子和我讲起他们战友在一起吃饭时，他的战友们对他说：大娘的身板真硬朗，天天骑着车子，在街上帮人做三退，把我们的党都给退了，还说给我们保平安呢。儿子和他们说：我妈自练了法轮功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更别说住医院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特省心，所以我妈说什么我都信。接着儿子问我：妈，你是不是到人家单位找人家做三退啊？怎么这么多人都给退了？我认真地告诉儿子：我可没到人家单位去，你的那些战友啊，同学呀，都是大法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有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却认识我，离老远就主动地和我打招呼。你说我能不给他们退了吗？特别是你的那些战友，大多都在公检法工作，更得让他们了解真相，保平安了。儿子笑眯眯地听着，直点头。因为我在县城住的时间长了，原来那些县长、书记、局长的大都认识我，所以也都是我的有缘人，有的自己退了，还把我引荐给别人，帮他们做三退，说他当过县长，快给他退了去，并且还帮着我说：你快退了吧，我早退了，就是这老太太帮我退的。20多年来风里雨里的，我也没算过我到底劝退了多少人，反正一天不出去心里就不踏实，有时出去半天也没人三退，吃完饭我就再出去会儿，肯定就能遇到有缘人。有一天下着小雨，我没在意，推着车子走出不远，雨就变大了。我找了个地方避雨，这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从我跟前过，我就叫住他：快过来避雨。他过来了，我一问他是个党员，我就和他讲真相，最后帮他做了三退。这时雨小点了，他走时一再感谢我，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出来救人的。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大娘，这雨一会儿半会儿停不了，你也快回家吧。我骑车刚进家门，瓢泼大雨便从天而降，我大声说：谢谢师父的保护。一天，一个跑出租车的人，大概60-70岁的模样，追上我和我说：大姐，我总看你们的书《明慧期刊》，特别是你给我的那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完后啊，我觉得我也应该做个好人，所以从那以后我不再和乘客争价钱，有人坐车钱不够，我说我学人家法轮功，今天不要你钱了，结果把人送到家，人家一分不少的把钱给了我。我告诉他，你这样做肯定有福报。当然这些年也遇到过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一开始不要资料，有的嘴里还说三道四的。一天在学校门口，很多家长等着接孩子， 我给一个中年男子真相资料，他不要，还说你月月拿着退休金还反党。我边走边说，我没反党，是江泽民说共产党一定要战胜法轮功，那法轮功是佛法，共产党和佛法作对，老天爷还不灭了他呀。谁知我一提江泽民，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这个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出卖国土给俄罗斯，那个说他什么都不会，就会搞小老婆，还有的说他搞腐败治国，养了一大堆贪官。人们说着，我就开始发资料，人人都接，还有三四个人做了三退，最后剩下一份资料了，我递给刚才那个人，他也要了，但是没做三退。有一回在县医院门口，一个跑三轮车的中年人，他不但不要资料，还把我的资料扔了一地，我也没生气，蹲下身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旁边一个老汉不干了，他说你这人也是，你不看拉倒，你给人家扔了干什么，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容易吗？那人自觉理亏，也就不说啥，躲一边去了。以后我照常到医院门口发资料，遇到那个三轮车司机，我不记恨他，还给他资料，他被我感动了，为了上次的行为向我道歉，并主动做了三退。第六部分，义中救人不畏停。今年过年突然传来了疫情的消息，我们县也封城封路封小区，孩子们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小儿媳对我说，妈，最近您可别出去了，也别叫你们的人来了，咱大人不怕，孩子们还小，可得注意。我没说什么。回到前院，我一下明白了去年夏天我为什么非得要安装天然气炉了，原来这是师傅安排好的，如果我不安装天然气炉，冬天就得到楼上去住。前年冬天，儿女们说什么也不让我自己生炉子取暖，我拗不过他们，只好到楼上住了一冬。去年我安装天然气炉时，女儿不让，要我和她去住楼房，我不干，坚持要安。小儿子明白我的心思，就对他姐姐说，妈愿意安就安吧，天然气炉子很方便，妈能玩得转，今年我也不到楼上去住了，后院也安一个，和妈作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小区都封了，要想随便出入很难，还是平房出入方便。既然一切都在师傅的掌控之中，我还怕什么呢？所以我就挑孩子们睡觉，儿媳脱不开身的时候出去转一遭。大街上没什么人，我就贴粘贴。后来就在家学法，一天学三讲，可心里总是不踏实。我想，不行，我还得出去。我不想偷偷摸摸的了，就到后院和小儿媳说，我想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总在家待着可不行，你们要胆小就别到前院来了，我也不过来吃饭了。小儿媳看我说的挺坚决，就说给你口罩，你别走远了。来到大街上，人很少，只有几个卖菜的，我就跟卖菜的讲，也能劝退几个。一天我转到小区门口，见一个穿戴整齐的男子，戴着个口罩，一个劲儿地朝我看，我想这是个有缘人，就推着车子走向他。他见我过去就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都没见老。我说练法轮功练的呗。他说我本来不信，可看你黑头发多白头发少，我不信也不行。我说你是个党员吧？他说看来你还真不认识我了，我是个党员。我说退了吧，保个平安，再给你份资料，你就更明白了。他说，别人跟我说我不信，你说的我信，退了吧。我从心里感谢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大法弟子身边，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疫情期间，同学们没地方学法，就来我家学。小儿子对他媳妇儿说，你可别说什么，咱妈现在可不是一般的人了，她有能量了，你要说了错话，你会难受的。所以知道同修们天天来，小儿媳什么都不说了。大儿媳说，妈，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可是通过您的修炼，我不信也不行。 今后您就吃好喝好练好，其他的您什么都不用管。今天文章题目是《历史图片难忘的时光》，作者佳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日。同修送来一些劫后余存的照片，看着这些当年的照片很有感触，回望那美好的时光，真的不平静，使我想到很多。我生活的城市虽地处东北边陲，但就像春天迟早要到来一样，法轮功于1994年4月就传入我市，从十几个人的练功点开始，有亲传亲，有传友，之后人越来越多，短短几年，在这个当时40几万人的小城市全面铺开。到底有多少人修炼法轮功，不好统计，但当时每次印发师父的新经文就是10000份的数。在我市辅导站刚成立时，师父还专为我市写下了辅导站要走正的法，我们至今珍惜着这份属于全市大法弟子的崇高荣耀。我与大法有缘，有幸参与了本地区修炼弘法活动的全过程。1995年1996年在全市办录音录像学法班，但在电教馆一处就办了14期录像学法班，每期7天。先得法的同修带亲朋好友家人一同来听法，那情形就像师父精彩而又形象的描写一样，师父在精进要旨悟经文中说，俩俩相继而来。那两年在我们心中，这就是我是最大的事，学员内心的冲击，莫名的内心喜悦，今天我们还能记得。天天早晨到公园广场练动功，不管刮风下雨下雪，还是零下20-30度的严寒，从未间断。晚上背着装大法书的小书包，拿着打坐用的坐垫，去一座小学的走廊，利用学校广播学法练静功。我市大部分学员都是这两年得的法，奠定了我们那一方世界众生得救的希望。1997年在师父经文的引导下，重在向内着，重视实修，那时经常开心得交流会，不但在本市开，还到哈尔滨长春取经。记得那篇经文和时间的对话，当时很惊奇，原来时间就是神，师父的话至今响在耳边。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经文中说，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这一年对我们触动最大，是啊，修炼就是向内照，在开讨论会时常常有跟不上趟的感觉。可是修炼毕竟不是一般的事，特别是刚得法的初期，每一个人都有磨难，有考验，但都是在师父的点化帮助下，一点点提高，一点点升华。还记得一件有趣又影响很多人的事，那就是带把儿鸡蛋的故事。有一家老杨头反对老伴儿修炼法轮功而吵闹不休，老伴儿则认为这个大法好，非要练，因此老两口矛盾越来越尖锐，
逼得老伴儿关过不去，老伴儿绝望了。他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日子过不了了。老头更是火上浇油，说，你死吧。姑娘见状，震惊地问爸爸，你为什么反对修炼法轮功？妈妈在家什么活都干，身体好，不花钱买药有什么不好？他爸也说不出啥，就是反对。他说他啥也不信，这个那个的你们谁见了？姑娘说，你没见到的东西不等于没有。他说，如果鸡蛋有把，我就修法轮大法。说这话是97年的正月初二。正月初四上午，他家唯一的一只小乌鸡下了一个带把的鸡蛋。老杨头惊奇的目瞪口呆，心里有些害怕，嘴里叨咕着，神了，神了。不管这个蛋怪不怪，奇不奇，这带把的蛋下的时机是偶然还是什么，老头从此再也不骂老伴了，不反对他修炼法轮功了，而且每天晚上还为老伴练功回家留门。经过这些年的中共血腥迫害，老杨头饱尝了无神论的恶果，自己有病无钱住院，在这个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社会无路可走。看着老伴修炼一点病也没有，70多岁了，骑个车子满城跑，最终他做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那就是也成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到了1998年，在个人提高的基础上，焕发出要把这好功法传给更多人的热情，集体练功弘法达到鼎盛，在市广场公园上千人的大集会宏伟壮观，产生巨大的能量，包容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唤醒每一个世人，每一个众生。从1992年5月法轮功的传出，到1997年7月，短短七年的时间里，法轮功弘扬神州大地，其势有如排山倒海，用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修炼群体在改变着社会，他们的所为让世人刮目相看。在我室友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政府广场晨练的法轮功学员，每次下雪不仅扫练功点的雪，而且还将偌大的政府广场的雪全部打扫干净。此举曾感动了当时的市长，市长亲自叫来新闻媒体现场采访，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充分赞扬。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现场留下的珍贵照片，见证了当年法轮功在佳木斯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1998年真的是很难忘的一年，是大法弘传的顶峰。1998年，虽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到长春查看法轮大法修炼情况，客观上推动了法轮大法的弘传，全市集体练功铺天盖地，蔚为壮观。但是，中共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无端诬陷迫害。公安内部下达对法轮功调查的密令，当时哈尔滨法轮功辅导站、辽宁省大连法轮功辅导站主动开展了一次调查，对本市区内的法轮功学员都做了一次法轮大法学员健康与精神文明调查，真实的反映法轮功学员修炼的情况。在我们地区也是找政府相关机构官员开座谈会，修炼人以自己亲身体会讲收获，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我本人在1994年底大连报告会上，因是初期传法，师父给每一个与会者取一个病，我从小的肺结核，师父挥手一抓，病不翼而飞，不亲身经历谁敢相信呢？这种人人都感受好的结果是当局意想不到，更吸引了更多人走入修炼行列。而警察用特务手段摸底的统计，却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还不知道的数字， 当时在中国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有多少圣贤都在寻找生命的真谛，渴求获得宇宙的真相。今天的人类多么幸运，遇到了这万古不遇的机缘，遇到了创世主亲自来到人间传大法。这种幸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真实感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深入的修炼中，人的心灵得到不断的升华，人们认清了做人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功就是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但是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邪恶的赤龙在大陆上施暴，到处弥漫腥风血雨，企图阻断亿万人回家的路。5000年的历史犹如一台大戏，其实至是，人们都在等待大戏的最后一幕，大法红船。5000年的历史，它就像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淘尽泥沙，留下熠熠闪亮的真金。依然走在正法路上的修炼者，紧随师尊，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新纪元开始，法船就要起航。这么多年的风雨过去了，我看着照片，我的眼睛模糊了。那密密麻麻的人，那些小点点，这种感觉就像在深圳大厦旋转餐厅里俯视街上的人流，那些小点点就像儿时看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生命不在它的大小，生命的根本在于它的归宿。照片中那些练功的人群，当年的一亿人，那些小点点今天都在哪儿？不能与大法擦肩而过，错失千古机缘。那些迷失的人，回来吧，师尊叫我唤你回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板场氛围从竞争变祥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日。我曾是一名女教师，55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身心受益，我身边的众生也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倍感幸福。第一部分，支持大法的老板。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2001年，因为我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我们学校5名教师同修被一票否决竞聘教师资格，得不到任何说法，被赶出了学校大门，没有了生活来源，生活陷入了困境。我和一个同修来到了一个私人板厂刘老板家打工，工作是补大板。这是我和另一位同修失去教师工作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我俩大学毕业后就当教师，现在到板厂干重体力活，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也经历了很多心性上的考验。这个工作是个计件的活，也是个良心活。老板买来树，用机器扒成长2米6、宽1米3的大板，板子上有大小不同的洞，工人用机台下来的小碎板把大板的洞补好，但补洞板得自己去剪，很费时费力。大板的洞越大越多，需要的补洞板越大越多，也更费时费力，挣钱就慢。有的工人看老板不在，就把不好的大板割成小块， 变成补动板了，这样既节省补板时间，又不用剪补动板，也能多挣钱。有时板子卖出去反馈回来，有的人小洞没补，或者有的洞补得不严，所以老板需要用一个质检员来检查和监督干活的质量和数量。我和同修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严格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照师父的法，我和同修把厂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细心检查自己所补的板，不落下小洞，也不毁掉不好补的板子，碎板子尽量补成好板。老板看到大法弟子工作兢兢业业，有时把从外面捡回来的碎板子直接送到我们两个大法弟子面前，说大法弟子心眼好，把这些碎板给补上吧，要是他们就给祸害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俩都毫无怨言地按照老板的要求把活干好。老板渐渐地知道了大法好，也支持大法，帮助大法弟子。一，多开的工资。一天下班后，和我一起打工的同修带着当天板厂老板发的工资来找我，说回家一算，发现老板发的工资错了，多了90元。说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得做到真，并委托我把多发的钱给老板送回去。没想到当我到老板家说明情况时，老板当时就说没发错，因为同修活干得好，多付出很多，帮老板减少了很多负担，还坚持让我把钱给同修拿回去。二，老板的风湿病好了。一次，老板收了一个人偷来的树，受牵连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他担心自己有风湿病会腰腿疼。当时拘留所里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老板念了之后，不但哪儿也不疼了，风湿病竟然也好了。看到老板从拘留所回来和我们大家说的时候的高兴劲儿，在场的工人也为老板高兴，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三，老板的信任。有一段时间，板厂的活不多，用不了那么多人。老板知道大法弟子干活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就把剩下的活让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来干，没有安排检查质量的人，让我们俩自己干，自己计数，自己包装，自己记账。完工的时候，老板按照我们自己记的账目给算的工资。老板真的知道法轮大法是在教人修心向善，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四，避免了一次迫害。我和同修在刘老板家的板厂干了4年以后，又到了当地孙老板家的板厂打工。派出所以为我们还在刘老板家打工，就到刘老板家去找我们，想要对我们进行迫害。派出所走后，刘老板马上给我家的一个邻居小李打电话，让他通知我们。小李接到电话后，马上给孙老板的侄子小孙打电话。不巧，小孙去了外地。小孙马上给孙老板家干活的妻子小荣打了电话。小荣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工作的车间，让我们停下手里的活，马上离开。过了一会儿，我家的另一个邻居小丽也骑着自行车慌慌张张地来送信儿，让我们躲避一下。原来刘老板给小李打电话的时候，小丽也在小李家，他担心电话打不通，怕耽误了时间，就骑着自行车匆忙赶来通知我们离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一场迫害就这样避免了。现在刘老板一家人、孙老板一家人和我的邻居们都看透了中共邪党的邪恶，选择了三退保平安，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第二部分，支持大法的工人。在刘老板家板厂打工时，因为收到的树木质量不同，板子晾晒的干湿程度不同，每垛板的好坏有很大差异，直接影响到挣钱的多少，所以能抢到哪垛板子有很大的竞争。遇到好板子，如果快速把手里的活干完，就能把好板抢到手。遇到不好的板子，想办法拖延时间，也能把不好的板子躲过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竞争的场面是很激烈的。我和同修都按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为他人着想，不与人争辩和争抢。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时间长了，在一起打工的人看到我们祥和的心态和举动，也主动向我们了解大法，了解我们的工作的心态。我俩就说，师父要求我们工作要对得起老板的工资，讲大法要求弟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告诉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小娜晚上走夜路会害怕，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害怕了。小芳是十几岁的孩子，她从小受继母虐待，现在恐惧的心理消除了。从此板厂的大板房里有了欢乐的气氛，十来个人一起干活的厂房里每天叽叽喳喳说笑不停，有时候他们边干活边唱起了给师父拜年的大法弟子的歌曲。中午休息的时候，有的人也学着大法弟子的样子把腿盘起来感受感受。有时候大家经常到我家聚一聚，观看大法真相光盘。再后来他们都做了三退，有两个人拜读了大法书。第三部分，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我家有一口压力井，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是在我失去教师工作以后，我所在地区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压力井再也上不来水了，周围的人家都重新打深水井。我向一个同修的丈夫姚哥了解打井的事宜及相关的费用。当姚哥知道了我被迫害，失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又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陷入困境时，就给我一个建议，说请人打井的费用是不能少的，只有打一个用手摇的露炉井能把费用降到最低，说做露炉的铁他家有，找人做完他来给安上，30元钱就能下来。我当时没听明白，以为买铁和手工加一起是30元。打井的那天来了四个同修和两个同修家属，于哥和张哥来帮忙。打井的师傅还带来几个力工。打井的师傅要求，如果不供饭就给50元饭钱。几个同修背地里商量说，人太多，吃顿饭得买菜花钱，而我太困难了，没有钱就不供饭了，给打井人50元钱去外面吃，其余帮工的人都回自己家吃。商量完通知我坚决不许做饭，都说好了都回家吃。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同修于哥的妻子来了，从家里带来了肉蛋还有青菜，是专门来给大伙做饭来的。井打好了，饭桌上大家还在讨论后续的事情，但他们知道我要打露炉井的时候，大家一算账，说露炉井铁和工钱都算上也要200多元钱。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姚哥说的是他家的铁不要钱，只是拿到铁匠那里做成露露，工钱要30元，还得同修的家属免费给安装。这时在场帮工的一个同修说， 不做露露了，我出钱买水泵。一个同修家属张哥说，我买水管和电线。另一个同修家属于哥说，我做井盖子。坐在桌上一起吃饭的大静师傅说，我的50元饭钱也不要了，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练法轮功的人太和气了，法轮大法太好了。这口靠着大法弟子凝聚力打成的井打完了。第二天，当我从板厂打工回来后，发现打井扒开的墙砌好了，院子里一条条笔直的垄打好了，不知是什么种子都浇水种好了，活儿却不知道是谁干的。过后才知道是另外两个男同修干的。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之中，幸福的回忆总也说不完。大法的浩荡洪恩，同化大法的神奇与殊胜，更不是人间之语可以表达。修炼的人也不能体会师父慈悲之万一。真心希望人们赶快了解真相，切勿错过这万古得救的机缘。
请听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好在心中，神佛护佑》，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0日。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下面我就把我这些年讲真相中世人得福报的例子摘选部分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明天我就去政府退党。2006年的一天，我正打坐，眼前闪了一个人影，我认识他，在妇联上班，一定是师父点悟我去他家讲真相。我就对丈夫说，我要去他家讲真相。丈夫同修很担心，说他丈夫是610的，还是先别去了，等等再说好吗？我也知道丈夫很担心，那时候气氛还很邪恶的，但我主意已定，就说那我去街里买点干豆腐吧。买完豆腐我就去了他家里了，一进屋他夫妻俩人还都在家，看见我就把我让进屋里，我就说了我的来意，并讲了法轮功是佛法，是被迫害的，同时也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还有大法红传世界等等。他俩都认真地听着，突然男的就说，昨天我在电脑里接了个包，打开一看是关于法轮功的。我忙说，是吗大哥呀，你的缘分可真大呀，那你看明白没？他说，我是看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了，明天我就去政府退党，我可不当替罪羊。我说，不用上政府去退，神佛看人心呐，我就帮你和姐把这个党退了吧。他俩很高兴的就退了。我又嘱咐他俩说，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事成祥啊。我刚起身要走，发现男的气不够用，脸色发黑，人挺瘦的，肚子老大。我又坐了下来，真心地说，大哥呀，善恶有报是天理呀，你今天明白了真相，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佛法，上面再有让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儿，你可别干了，你得用你的职位保护大法弟子呀。他说，我明白，我虽然是管这个的，但我看这些练法轮功的人都挺善良的，说法轮功不好，咋这么多人练呢？我把收上来要销毁的大法书偷偷地拿回来藏起来了。说着就把我领到后屋，把收藏的那几本书拿了出来。看到书我哽咽了半天， 没能说出话来，只是说太谢谢了。他把书给了我。过了些天，我又去他家，女的喜笑颜开，男的也精神抖擞。女的看到我就忙说，妹子啊，当你走后，我就和你哥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你哥的气儿也上来了，这肝腹水都好了。你哥每年得住两次院，封疆一次，开疆一次，今年还打算去住院呢，可这病好了。这法轮功也太厉害了，也太神奇了，根本就不是电视宣传的那样啊。等我和你哥退休了也练。我说，那现在就练呗。他说，不行啊，在政府上班就得天天撒谎说假话，要不你的工作就没法干。2012年，他们真的请了转法轮宝书，从此也走进了修炼。第二部分，我给你师父磕头了。那时2008年，我的邻居老两口人还挺随和的，就是不让提法轮功，也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可是让邪党的运动吓怕了。有一天，老头检查出肺癌，已经到了晚期。他儿子是市里当大官的，家里也挺有门面。儿子领着老人去了许多大医院，医生都说不行了，只能回家等死了。老人回到了家，失去了往日的笑容，胸疼，高烧38度也不退，每天都得打止疼针。儿女们都有工作，只是偶尔来看看。我和丈夫有时间就去照顾他，二老也挺感激我们的。有一天，我就对老人说，叔啊，你相信我不？他和婶子都说，信哪，相信哪，这么多年多亏你俩照顾，要不然事儿就说不下去了。我说，那好，你就和我叔一起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他俩你看我，我看看你的。婶儿就对叔说，这医院都给你判死刑了，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丈夫也风趣地说，叔啊，等过几天你在前面走，我就会喊你，叔啊，你上哪儿去啊？老人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孩子，那是不可能了。第二天天刚亮，婶儿就喊我。我说，咋的了婶儿？他流着泪说，你叔好了，真的好了，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好了，真的好了，你叔的烧退了，胸也不疼了，还想吃东西，你的师父真的管他了。昨天晚上你走后，你叔似睡非睡，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看见一只大手对着他的胸部，他感到一阵，肺部感到凉凉的，瞬间就都不疼了。你叔哭了，我也哭了，我也不知道你的师父在哪面，都说神佛在西南，我就冲着西南方给你师父磕了三个响头。听婶说完，我也哭了，心里默默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三部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经走进我的心里。我外甥女儿的丈夫是个退伍兵，在镍矿上班，他已经三退了，也知道大法是被迫害的。我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也戴上了。2008年，他在井下作业，忽然有块大石头落下来，当时就把他砸倒了。工人们大喊，出事了，出事了。工长也跑过来，看见他的安全帽也砸飞了。工人及工长都知道，这人是完了。别说是个大石头，就是个石头子儿，从那么高落下来也得砸坏。就看外甥女婿慢慢地站起来，这时担架也抬来了，把他送上救护车，就往矿医院跑。到了医院，发现哪儿也没坏，就连医生也感到吃惊。后来外甥女婿和我说， 他手一直摸着那个护身符，心里念着九字真言呢。是大法师父慈悲，给他化解了这次磨难，救了他的命。2009年的一天，他值夜班，开车回家时车速飞快，在粮库拐弯处车闸失灵了，车撞在大树上后弹回来，车轱辘朝天，车全碎了。后来他说，就感觉自己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哪都没破，师父又救了他。事后吊车把废车拉走时，吊车司机哀叹地说，又一个生命没了。正好外甥女婿在跟前，他说，小车司机是我。啊，你没事儿？吊车司机嘴里自言自语地说，你这小子命大，是哪辈子积了大德了。外甥女婿说，我有神佛保佑。2013年外甥女婿得了紫癜，这是医学的难症。他说，姨啊，我想看看你的那个书。我说，好啊，这可是一本天书，要敬他的，看书前要洗手，不能放在低处。他说，知道了。他只看了两遍转法轮，病就彻底好了。今年年后，武汉肺炎肆虐全国，初三他们就上班了。别人问他，你这么早上班就不怕这病啊？他说，大法在我心里，有神佛保佑，我不怕瘟疫。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